李恒清先生好。
哎，你好。
李恒清先生，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三报道，中国房企绿地控股当天被标普全球将信用等级下调至选择性违约。标普发布声明说，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一次不良债务重组，相当于违约，并补充说，如果不延期，绿地很可能缺乏资源和融资选择，无法在债券到期时全额偿还。绿地控股是一家以上海市政府为主要股东的国企。此前，几家因违约被降级的房企，如恒大，都是私企。您怎么看，作为曾经的世界财富500强的国企开发商，绿地控股的违约和被标普降级呢？
现在这个要这么看啊，应该说呢，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呢是在一个降温，或者呢用我经常会用熄火这个词呢来表述。所以这个房企啊，这个发展的情况，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而这个债务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境外的债务。所以呢，现在呢，这次的这个标准普尔给它降级，实际上呢，就是它针对的呢，就是它现在债务违约到期了，不能还本，不能付息。而且呢，现在它专门它这个降级呢，是调到了叫选择性违约。那这样呢，原则上哈，它虽然是说呢，给它一次性的这种调整，但实际上哈，就是它对未来的投资者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提醒的一个，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那就是像这种呢，都不是投资级的，都不是投资级的。原则上，像比如像这个养老金这样的企业，都是不允许投资到这种企业当中去的。所以今后呢，因为它降级了以后，第一呢，就是它这个企业在未来能不能够从境外呢再去这个发行债券，这个已经画了一个大的问号。另外，即使发行了，那这个借贷的成本呢也会成倍的增加。我想中国呀，现在的应该说整体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好的。应该说目前来说出现了这种债务违约的这种情况呢，这是第一个国企的债务违约。我想呢，我一点都不奇怪。应该说呢，这只是刚刚开始。今后的形势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经济形势呢会越来越坏。
另一方面，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挤压，中国开发商近期推出新的卖房套路。有的开发商据报推出用大蒜小麦换房，有的据报把推销房产纳入社区工作考核。一段网上流传的新浪热点截图显示，山东青岛某街道办一旦查出恶意不买房者在银行有巨额存款，一律提醒谈话。就有观点认为，只要中共不放松清零政策，任何零碎或者奇葩的招数都不可能对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您的观点？
这个呢也不奇怪。前一段时间这个刘鹤呢召开那个金融委的会上，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要放开呢对在几年当中一直在限制的对房地产的这个贷款，现在呢又开始呢要放开了。这个是在金融委的这个会上，2月份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5月25号李克强开10万人大会的时候，又专门把房地产业呢又提出来，认为呢房地产业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工具。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啊，这个他们现在呢要通过降低对房地产贷款的这些限制哈，一个一个呢都会出来。但是呢，现在是这样，中国的房子啊，其实呢现在刚需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呢在城市啊，不管是一线二线城市还是三四五六级的这个城市啊，实际上呢有大量的库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需求了。人家好多人在研究的时候都在讲，至少2到3年不用盖房子，这房子都卖不完了，这是一个状况。然后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推出来呢叫做房地产下乡，就是希望呢那个把农村的农业人口啊，最后呢把它城镇化。然后现在房子已经盖好了嘛，他说，哎，我现在呢拿这个已经盖好的房子或者是快盖好的房子呢，你现在如果没有现金，你可以用这个你的农产品，然后呢折合成现金，然后呢我当地政府提供帮助， 然后呢让你来住到这个新的房子里头，用你农产品来这个换房子。嗯，可以不可以啊？我想呢，我猜这个想法他们想的可能挺好的，但是您想哈，这个房子啊，中国的房价现在这么高，这么高起的情况，就算在六线城市的话，您一个房子降下来呢，也得三四千块一平米。您想这个农民啊，用农产品，这个普通的农民农产品能够有多少一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几千块？因为现在中国的农地啊非常有限，老百姓一家一户也就两三亩地，您想您种什么能够挣出来说这个几万甚至十几二十万的房子的这个钱呢？所以啊，我倒觉得呢，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领导啊想当然的。这个大蒜你也不能说你最后拿小麦和大蒜来换房子，明明市场上小麦一块二到一块五一斤，哎，结果你说你只要卖房换房子的话，我就按照五块钱一斤来收购，可以吗？不可以的。所以我想呢，他总共也没有多少斤粮食，所以你想能够卖多少钱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呢也反映出来中国现在哈，因为各地的消费啊不畅，所以呢现在各地政府啊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够促进消费。这正像现在李克强总理在这个办公会上啊反复讲要扩大这个消费的可能性。但是啊就有一个事情他忘记了。消费啊重要的是您得有这个收入来源啊，你口袋里有了钱了你才能够去消费啊。你不能说我现在口袋里没钱，然后我非要去买商品房。对吧？因为要去结婚，要去这个住到城里去，然后呢，我就去借了一大堆的债务，这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呢是非常有限的。这只能说明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这个速度啊，确实是非常的大，它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了政府的这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不过呢，这里就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叫做青岛的这个。就是恶意不买房的这件事情是让我感觉非常恐怖，因为这个您说这个他这个前提是说这个街道办事处他就能够发现这个恶意的不买房者，是因为他在这个银行里有巨额存款。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你街道办事处怎么知道的？对吧？你这个事儿不能说街道办事处跟这个银行串通，把这个储户到底有多少存款这个信息都告诉街道办事处了，那中国老百姓说现在本身这个存款就不安全，好多的存款都被恶意的偷走了，被银行自己偷走了还不认账的情况下，现在呢又被街道把信息弄走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我觉得太恐怖了。那我们大家全是这个光着屁股啊，对吧？随时你家里的任何的信息政府都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都给拿走，而且是公开了。所以现在最近还在说呢什么网络诈骗什么这个那个的，那网络信息你的那个电话信息这个各种各样的微信信息从哪来的，不都是从这些小的地方那弄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啊，这个简直是让这个匪夷所思，让我感觉非常的恐怖。
关于所谓的恶意，有了恶意不买房的说法，是不是接着就会有恶意储蓄、恶意节俭、恶意贫穷呢？词典解释，恶意是指不良的居心、不好的用意。有观点认为，是否买房属于个人的消费意愿，应该由个人做主，将个人的消费意愿冠以恶意，被认为属于侵犯个人消费意愿的专制做法。您的看法？
就像这种情况哈，我倒是这个觉得哈，这个就是政府哈，政府呢现在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巨兽一样的，就是它的方方面面啊全部管起来，所以呢甚至包括你的这个是善意和恶意也是由它来决定的。所以呢像什么我这个说是买个东西啊，这个决定是不是我家里有多少钱我能够分担这个支配这个在买房子或者是生活品上或者是教育上，对吧？他呢这个应该是消费者自己来决定，但是他可以说呢你恶意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不主动的去配合政府的这个领导，哎，不主动呢去为政府的这个达到 GDP 的增长的这个目标，哎，你恶意的去不买房， 因为这个呢是 GDP 增长的这个目标，或者叫做消费的目标，已经变成了考核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了。这种怪现象啊，其实都是跟中国政府习近平一直在提的不忘初心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初心就是这个，就是我要抓住权力，我要管理你，你不老老实实的，我就把你定义为恶意。那甚至后续呢，我就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剥夺你，对吧？剥夺你，甚至剥夺生命。
嗯，中国的房地产业被称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先后有恒大、融创等知名的私企，和最新的绿地控股国有房企被国际评级机构降级。您怎么预测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
应该说啊，中国经济的走向呢，现在有很多的经济学者啊，还有机构呢，现在都在下调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走向和整个叫真实 GDP 的走向。现在呢，在年初的时候开两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呢专门在谈说呢，这个现在呢要完成呢这个目标 GDP 增速的目标是5.5%，而且在记者会上他还专门讲，他说这个别看5.5%跟去年呢这个8%+的这个实就是报出来的哈、啊，报出来的这个 GDP 增速比呢差了很多。他说但是这个5.5%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呢还是有困难的，还是有困难，我们要使出超倍的努力才能够去争取来完成。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比较实在的话，但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这个压力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现在呢包括这个世界银行，还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很多的这种投资银行，像野村所呀、高门萨克斯，现在都在下调。现在呢目前来说，因为呢现在叫做动态清零，坚持动态清零这个防疫政策不动摇，就仅仅是上海这一个封城，就从3月中旬一直封到了这个5月底到6月初，6月1号宣布开这个解除戒严，解除这个封城，结果到6月7号了以后，又在几个区发现了散发的这个病例，然后又开始封起来了，对吧？像北京也是类似的，但是现在呢国务院出了一个九不准吧，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目前大家的基本的预测呢，就是在这个20大确立习近平第三次连任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呢，估计呢这个完全解除动态清零的这个做法呢是很难变成一个正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说，这些因素啊，多种的因素呢，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是进入了一个熄火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大家都认为呢，说现在呢今年就即使是各种各样的投资拉动啊，现在政府大量的发债，地方政府也在大量的发行债券的情况下，即使是这些全都到位啊，今年呢能够到2%到3%的增速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同时呢还有几个地方呢，比如像房地产企业现在这种这个叫做到期了无法还本付息，然后呢这个最后呢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最后都被降级，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大趋势，所以呢不奇怪。所以呢我看今年的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啊会有很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最后集中爆发在债务的这个大的爆发，会引起整个中国的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同时呢在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现在的就业形势呢会更加严峻。所以呢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爆发呢这个叫连锁性的互动。所以从这些就是各方面的叠加在一起，因为我是非常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的。
感谢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